大家早上好，听到吗？能够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很健康，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哈。每次在星期五就要做那个 swab test， 要祷告，不然就礼拜天不能来。所以我们感谢神，现在能够来教会是一个福气，是一个恩典，我们感恩。好，这个时候我们来一起来感谢神。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能够站在这里，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在线上敬拜你，都是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谢谢你守护我们一个星期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个时候我们求主你来，你的圣灵浇灌充满我们，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邀请上帝，你就在站在这个讲台上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因为唯有你说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帮助，唯有你说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激励得改变。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这个时候遮盖洁净，好让你的圣灵能够毫无拦阻的在当中亲自的做感动和改变的工作。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的出来，也能够平平安的回家。我们献上感谢的心，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觉得在婚宴里面什么是重要的？哦，假斗哦，你去假斗的时候什么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就觉得哇，汽水非常重要，对年轻人小朋友哇很喜欢汽水，我一直倒一直倒。那对现在对那个五十岁以上的人，我就想那个热茶是重要的了哈，还有温水是很重要的。那对那些那个喜欢喝酒的人士啊，哇酒一定要有哈，这是我们所看到婚宴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两年里面婚宴什么是重要的？我想重要你要打两支疫苗重要，现在你更是要打第三支才是更重要的。还有距离，还有你去之前你就要做那个抗炎的检测，是很重要的。好，当我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一个情况，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好，这个时候这个上帝就对耶和华上帝就对这个耶利米来启示说，他说这个犹大必要灭亡，所以他说了一些话，他说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啊，筵乐的家，还有与他们同坐吃喝。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个地方止息了。现在我们看到婚宴里面好像很纠结，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所以就看到我们这个要很小心，我们要真的是谨守在上帝的面前，更谨守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好的更谨慎的度日。其实我们看看旧约圣经，我们看到整个疫情的过程。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在加利利迦南的一个婚宴，他们没有疫情，但是却发生一件在当时婚宴不可以发生的事情。好，刚才我们的红霞姐妹已经帮我们念了。好，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里面有水，就这个在第三日是在加利的迦南这个地方哈，那就有婚宴。那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门徒也在那里，被邀请参加婚宴。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这这里就看到这整个过程里面看到水变成酒的这个事迹。这个神迹，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是第一个神迹。那这个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迦南，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那时候这个地方加利利在西南部的一个小地方哈，这个迦南在加利利西南部的一个小地方。然后呢这个距离拿撒勒不远的村庄，那耶稣的门徒拿但业就住在这个家乡里面。那今天就被邀请哦，就耶稣跟母亲还有门徒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婚宴。我们看到说这里第三天哦，第三天里面我们看到是指七日的第三天哦，那时候从星期一晚上就开始算起。然后呢，我们晓得上帝在创造的第三天的时候有两次重复说我看这是好的，神看这是好的，在第三日的时候他两次这样重复。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觉得第三日是很好能够举办婚宴的双福日，所以在这个第三日耶稣他们就被邀请来到这里了。耶稣妈妈门徒是他们的宾客，那有耶稣是宾客你觉得感觉如何？ 啊，你在婚宴的时候有没有邀请耶稣来？好，这个耶稣，我那起上个礼拜我就接到一个准新娘，她给我邀请啊，她说她要结婚的啊，牧师你可以来吗？当然可以，然后孩子结婚很开心哦。然后说哦可以可以，她就跟我说牧师你要为我们祷告哈、哦，希望少看见自己的需要，多想着为主做见证。哇、哦，她讲这句话我觉得她好聪明哦。她说牧师你要为我祷告哈、哦，让我们能够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希望少看到自己的需要、啊、要多想着为主做见证。我就觉得哇这个孩子好聪明、嗯、会想到耶稣耶。等到我讲完了今天我们参加了整个婚礼之后你知道你就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啊、他好聪明啊想到耶稣。那在这个婚宴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酒用尽了、啊、酒用尽。你晓得在整个婚宴里面、啊其实大家很开心的时候就是在气氛当中就是有酒啊，有酒啊，特别是在整个在过去的一些记录里面呢、啊、哈，在犹太这个犹太拉比他讲过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哈、啊、然后在中国里人里面的所说的无酒不成席，然后圣经里面有这样讲过哈、啊、他说酒能使人快活哈、啊，然后得酒人悦人心，哇！所以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喜宴场所里面酒能够助兴，哈、啊，缺少酒就缺少欢乐，是不是很开心？啊，你觉得哇，真的哦，喝酒没有错，很开心哦。你看真的啊，连圣经都这么讲，是不是很开心？喝酒真的是没有错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喝醉酒，不要酗酒哦。你可以喝酒，但是不要整天喝到醉醺醺的。还有你喝酒，你要注意说。如果你在你生命当中你没有酒就不欢，无酒不欢，你每天一定要有酒的话，那你要小心。因为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东西如果超越了上帝，你就要非常谨慎了、哦、当然这是题外话啦，我只是要在这里有些提醒，因为我怕喝酒的基督徒、哦、看到我讲这个他就哇拼命的喝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注意、哦、如果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酒你就不开心的话，这个要检讨啦。如果你每次喝酒一定要喝到醉醉的话，你也要检讨一下、哦、那人生大喜之日高朋满座，然后欢喜的庆祝这个婚宴、哦、没有酒了哇，对当时来说如果没有酒，对那些很爱面子的、哦、那在过去的古代人很爱面子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可以让人接受的事情、哦、令人非常的扫兴还有尴尬还有丢脸的事情。何况那个时候他们在整个的时代、哦、他没有那种超级市场啊，随时可以去 NTUC 啊抓烟买，没有这回事的。所以有一个经学家就说、哦、他叫卡森，他说新郎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有逆风 的一个逆风俗的事情、哦、对新娘来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的羞辱、哦、对新郎来说他因此可能会吃官司，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重，可能会要面对律法的问题、哦、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发生了，说是非常严重，而且是一很大的危机，很紧张，对不对？当酒用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当酒用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这个地方，这个喜宴里面，酒用尽了，怎么办？怎么样？你的人生也有用尽的时候，对不对？啊，也是我们的金钱用尽了，我们的能力用尽了，我们的方法也用尽了，我们所该做的也做了，都用尽了。怎么办？当时呢在当中的玛利亚、哦、她是耶稣的妈妈，但同时她不只是宾客，她也是这个新郎的一个亲戚，她就马上去找谁？找她的儿子耶稣、哦、她马上去找耶稣。当你面对用尽的时候你先找谁？当你的生命用尽的时候会先找谁？你找牧师？找委员？找组长？还是你找耶稣？可你是说牧师，我找牧师，我找委员，我找组长，就是我在找耶稣啊。你讲的没有错、哦、你真的是在找耶稣。但是为什么我们找了耶稣我们还是心里面非常的忧闷？为什么找了耶稣我们的灵还是不能够安静？为什么找了耶稣我整个人还是坐立不安呢？我的耶稣到底在哪里？你相信一件事情吗？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 你相信接下来耶稣一定会帮助你吗？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看耶稣跟玛利亚他的妈妈的一个互动。好，那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婚宴，那耶稣的妈妈在那里，那门徒也在那里，然后就被邀请参加筵席，酒就用尽了。发生什么事呢？妈妈啊，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你觉得耶稣会怎么做？如果我去找他，我就说：“哇，没有酒。”耶稣噔，不要紧，我叮，哇，有酒了。可是耶稣说什么？母亲啊，母亲，当时原文是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很没有礼貌？哇，妈妈来找你了，我跟你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身为儿子怎么可以称呼妈妈哦？那个原文是叫妇人哦。我们不要因为耶稣的一句话，我们就论断耶稣说他没有礼貌啊。其实耶稣很爱他的父母亲，你从路加福音你可以看得到啊。那时他从小就学会顺服他父母，甚至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将他的母亲交给门徒。那为什么称母亲为妇人呢？实际上这并非是没有礼貌的称呼，而是说母亲你不要担心，你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要求是不合宜的，你要把事情交给我，我会用我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来行的第一个神迹，他用神儿子的身份来行的第一个神迹。玛利亚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玛利亚的表现，她知道她是耶稣的妈妈，可是她也知道她是上帝的使女，婢女，所以她必须遵守上帝的命令。今天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我们有做妈妈的，我们有做爸爸的，我们有做孩子的，但是我们大家都要谨记做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人。所以玛利亚非常清楚知道，虽然我是妈妈，可是我是上帝的使女，所以我必须遵循上帝的话，我要跟上帝配搭。所以你看玛利亚本身她没有急躁，她也没有负面的反应。为什么这样？有时妈妈很生气，她没有负面反应，她很平静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五节她告诉仆人说，她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当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要怎样做？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就接受他所说的。还记得玛利亚吗？当天使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经过一番的对话之后，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婢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还说过我心尊主为大，这是玛利亚，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她很愿意遵着上帝的旨意来行。所以当耶稣对她说时候还没有到，她就相信顺服，然后就告诉仆人说她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第二句话，也没有半点的迟疑，就是相信耶稣有他的时候，相信耶稣知道怎么做。这就是玛利亚。除了玛利亚之外，我们看到一些仆人，如果当初他们所没有遵循的话，这个神迹也不会发生的。他们真的照着玛利亚所说的话，耶稣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你看这个经文，耶稣告诉仆人说，你们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在那里有六口石缸， OK， 然后每一口呢可以盛两三桶的水，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去把水把那个缸倒满水，把那个缸倒满水，然后耶稣又吩咐他们说什么，你要舀出来，然后呢送给筵席的总管。我们来想想一下当时仆人的心情，我们想想如果是当时的仆人，我会怎么样，我会有怎么样的心情？我可能心里会想，这个耶稣有一点，我不认识耶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耶稣好像有点神经病，我不敢讲出来，但是我心里可能是这样想。也可能我会很质疑他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甚至我可能有点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叫我舀出来，我明明是放水下去，他叫我舀出来然后给那个管宴席的总管喝。我想他们心情是很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跟我们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告诉上帝我们的需要之后，然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哦，借着牧师的口，借着灵修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你会用什么态度来回应耶稣所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上门徒他们就照着做了哈，他们去舀出来然后拿给总管的。我们会怎么做？如果你祷告耶稣跟你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哦，他说你先做一件事情，你就凭信心，不要凭眼见，你就等，你就等我，哦，然后你要先放下。或者耶稣也跟你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先饶恕。哇，一大堆话告诉你呢，你会怎么做？耶稣说你先放下，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会怎么做？时候还没有到，你会怎么做？耶稣说，没有，门徒这个妈妈说，你他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耶稣现在也告诉你，我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会如此的做吗？你会自己来吗？你愿意听耶稣讲吗？还是你自己来？哦，你很害怕，你这边跑那边跑求帮助，然后你也不管耶稣怎么说，你很紧张，你很害怕的生活，你怀疑上帝的时间和能力，你不愿意听耶稣的指示，甚至你会选择放弃耶稣。不奇怪，很多基督徒到最后的关头都选择放弃耶稣，因为他觉得耶稣的时候太久了，不能不能，我还是自己来，我选择放弃耶稣，自己来做事情吧。我相信当时门徒的那种心情是很矛盾很质疑的，但是他们却选择了顺服，他们选择听话顺服，照着做。他们选择顺服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个水就变成酒了，水就变成酒了。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说那总管尝了那个水变的酒，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只有那个舀水的仆人知道。所以那总管就叫那个新郎来说，对他说，嘿，人头都先摆上好酒给客人喝，但是等到亲友喝完才摆上次等的，你怎么把好酒放到现在？水变成好酒了。只要相信顺服，在耶稣里就有神迹，你相信吗？只要你相信你顺服，在耶稣里面就有神迹。玛利亚相信顺服，仆人顺服，结果让客人能够喝到上好的酒，从无变有，从次等变为上等。所以这句话，你只要相信和顺服，在耶稣里是有神迹的。我一直讲阿们阿们，真的，因为在我的生命中就是如此。我从1983年在宣传道会全时间的服事到今天为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每当耶稣在的时候，神迹就会连连不断，叫人难以置信。每当耶稣在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出现很多的神迹，那你很难置信。我就分享在纽西兰的其中一个神迹，我说其中啊一个，就是很多个，但是只有我分享一个就好了。好，我是一个不会烹煮的人，我不会煮菜的。好，我只会把午餐肉打开来，然后放进粥里面，然后打一粒蛋就叫叫叫，这就是我最好的食物了。那我毛里求斯，你现在我都会这样子做。那在纽西兰的时候呢，那有一天我就从我的会友的家搬出来自己住。那好多会友他们都很好，像你们家就很好，就帮我搬了，有三批人哦，帮我搬，有的就帮我弄家事，有人帮我搬，有三批人，所以很感动。这三批人差不多八九个人这样哦，那我心里很感激的，我就想，哎呀，我要请他们吃饭。可是，在纽西兰哦，那个水准有点高嘞，你要请吃饭，哇，好像要花很多钱，很难呢。然后你去买也是要花很多钱，所以我心里在想，有一个办法，我自己煮。我自己煮，我很大胆哦。然后就是跟我打电话，我跟女儿，因为我知道她会煮一个饭哦，很好吃的。这个饭里面有虾米，有鸡肉，有葱，有高丽菜，哦，然后有蘑菇，我就向她学了，然后就开始煮了。 三天我都煮这个饭，哦，然后里面呢，还除了这个饭之外，还有玉米、哦，玉米鸡肉汤，还有卤肉跟蛋。以前我看过妈妈煮，还有蚝油鸡，看过姐姐煮。所以我跟你讲了，一顿饭啊，晚餐六点吃，我早上十点就准备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能力有多大。早上十点就开始准备了，我告诉你。结果哦，他们吃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弟兄就说：“牧师，你很厉害嘞，很好吃。”你还说你不会煮，他真的这样讲哦，不是他讲，很多人都这么讲，说那个饭，特别是那个饭特别好吃，赞不绝口。你觉得秘诀在哪里？秘诀就在我叫耶稣煮，我加油，我加酱，我加盐，我都叫耶稣自己加，好，一面煮一面祷告，一面做东西，我都叫耶稣做，从头到尾，好，从十点之前我就祷告到晚上，都是耶稣在做，我就叫耶稣，我就祷告耶稣，你真的帮助我做，叫我加这些东西，好，所以煮出来就很好吃，因为耶稣自己煮。但是到最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真的不喜欢烹饪，不喜欢，煮了三天后很怕。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里面，你只要愿意顺服，你在祷告里面向耶稣祈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有在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了。所以当你经历上帝的时候，当你经历上帝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经历了很多，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你经历了非常多有关上帝，就好像刚才十一节所说的，这里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然后就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就神迹就是那个酒，那个水变成了酒了。水变酒的神迹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也显明了上帝是神，耶稣是神，所以他的门徒就相信了。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我们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神迹，我们不但要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要继续的做三件事情。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继续做的，就是当你在祈求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你要一定要做的，就从玛利亚的身上学习到。第一件事情，你要有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你生命里面一定要有主耶稣，有主耶稣在，你的危机就变为转机，他就能够化险为夷，然后他就能够使无变为有。你想想看，如果当时这个迦南的晚宴的婚宴里面没有耶稣，情况会是怎么样子？那新郎新娘的婚礼过后，一定会面对亲友们的怒骂、埋怨、不满、羞辱，新郎新娘也没有好日子过，可能这件事情就让他们生命中成为一个蒙羞的一辈子，那么生命蒙羞，成为蒙羞的一辈子。所以刚才我说那个准新娘很聪明，她先想到耶稣。在我们的婚礼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有耶稣，我们就没有缺乏。我不是说没有困难，你要听清楚哦，我不是说没有困难，我不是说没有挑战，我不是说没有问题，我是说有耶稣，我们就能够向浪来挑战，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帮我们平息风和浪，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走在海面上。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耶稣。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耶稣在什么地位上？耶稣是在你的生命以外？耶稣是不在你的宝座上？你要问自己，我的生命有耶稣吗？我们一定要有耶稣。你的生命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要是耶稣，像玛利亚一样，你就能够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神迹。第二件事情，你一定要学习信靠顺服。当你在祷告寻求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信靠顺服，好像玛利亚这样子，她一去到耶稣面前，她没有准备说跟耶稣啊吵架还价，告诉耶稣怎么做，她只听耶稣要告诉她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告诉耶稣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告诉耶稣该怎么做，也不要教耶稣你应该怎么做。不管我们怎么样的聪明，可能你是一个博士，你圣经很熟悉，不管你怎么样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永远没有办法跟耶稣的智慧相比的。所以让我们学像玛利亚一样， 学像仆人一样，耶稣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万无一失。耶稣讲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你的需要，他也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所以相信他的带领，相信他的指示。你要相信耶稣的计划给你的一切不是好的，而是最好的。他不是给你好的，而是给你最好的，远远的超过你所求所想。好，所以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方式将会带你进入更好的，就好像个水变成上等的酒一样。所以当你在祈求仰望神的时候，你要记住，你要问你自己，你的生命里面耶稣在哪里？你一定要有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第二件事情，你一定要准备信靠相信，你一定要相信信服耶稣所说的话。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要没有自己，你一定不能有自己。你晓得玛利亚吗？她放下妈妈的身份，她放下长辈的身份，她放下自尊，放下面子，放下自己，没有自己，只有耶稣。相信和顺服将让我们看到，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参加婚宴的人尝到上好的酒，因为他相信和顺服，放下自己，就让这个婚宴里面客人就尝到美好的酒。对这一对新人还有家属来说，哇，就非常的开心，春风满面，好有面子，好酒、哦、大家都皆大欢喜、哦、从主人家，从客人，到玛利亚，到门徒，到仆人，甚至到耶稣。我相信耶稣在那边微微笑、哦、耶稣真的是以同乐的人乐，对不对、哦、谁开心我就为你开心，你成功我也为你开心。说基督徒要学习、哦、人家开心你要跟他开心。我发现很多时候人家不开心我们会很难过，听到吗？但是人家成功开心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这样子但是耶稣是这样子的，以同乐的人一起开心。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来、哦、我们要很注意，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自己来，我们喜欢代替神、哦、很多时候我们很在意自己，多过在意上帝，结果让我们失去了更多，所得到的不是最好的。所以让我们学习放下自己，忘记自己，没有自己。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准新娘的祷告，少看到自己的需要，多想到为主做见证。所以我很相信个准新娘，主耶稣会祝福她，让她成为一个很快乐、美丽、很幸福的新娘。我们看看这张图。好，我们会向神祷告啊，上帝你要保佑我，你要赐福于我，然后突然间咚，我石头丢到我啊，为什么上帝你没有帮助我？哇，为什么刚才祷告啊你要保佑，为什么你要帮助我？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是如此？好，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为什么你不要祝福我？好，真的我常常会听到基督徒怎么讲，上帝没有祝福我，就因为他生病，他遇到困难。我们不要常常觉得自己在受苦，不要常常觉得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受苦、哦、我是在自己一个人面对困难，我孤军作战。实际上耶稣是常常站在你跟我的前头、哦、耶稣常常是站在你跟我的前头，为你跟我来挡，为你跟我来扛，为你跟我来承受一切。所以当最后到达我面前的那个困难，其实只剩下那么一点点。若我们信耶稣，我们有耶稣，我们愿意信靠顺服，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我很相信我们将成为一个最喜乐最幸福的孩子。所以聪明的孩子不要走在耶稣的前头，免得我们伤痕累累。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自以为你不懂你不明白，让我们学像玛利亚常常体会你的心意，让你来，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你的能力，你的同在和你的祝福。 最后能够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给彰显，而让这个世界因此认识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